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兄长金正男遇刺案呢，就如同间谍小说，凶手真真假假，案情扑朔迷离。目前案发地马来西亚警方抓捕的四名嫌疑犯中，包括一名朝鲜人，破案线索呢，正在朝着具有最大嫌疑的金正恩政权的方向扩大。与此同时呢，与金正男保持多重关系的中国反应谨慎，官方媒体刻意回避甚至压制与此案相关的报道。那么谁是杀害金正男的真凶？金正男被暗杀对于脆弱的朝鲜半岛安全局势意味着什么？金正男与北京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金正男之死如何影响复杂敏感的中朝关系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何先生你好。
你好，张先生好。
那么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何平先生好，各位听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刚才我们说过啊，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暗杀呢，真有点啊像007电影中的情节。好多家报道呢都指出，与金正男直接接触的两名东南亚女性看来都是被利用的枪手。那么我们请教纽约的何平先生，您怎么看暗杀过程，谁才是真凶呢？何先生。
现在的真凶因为没有经过法律的审讯，所以我们很难确定谁是真凶，但是真已经能够得到的线索细节来看呢，整个的作案手段呢，是一方面是经过了精心的采访，另一方面呢，表现的整个的手段是非常的粗糙，而且呢，大家很清楚，越来越多明确的信息呢是指向这个北韩，因为只有北韩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一个长期产恐怖分子啊活动和暗杀的这么一个政权，才有可能是这个事情的真正可能的这种后台，所以这个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应该找不到更多的这个像最开始的流传的一些信息，什么情杀啦这个财务纠纷啦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某一些方面的臆测，那种臆测似乎呢支撑的证据很少，而指向这个北韩的呢这个越来越多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整体来讲，是因为媒体报道所说出的某一种神秘性和恐惧性了解的信息很少，但是如果真信息进行比较仔细的分析看呢，整个的作案的手段是极其的这个粗糙，但是政治暗杀早就已经在人类的这个过程中间争斗的过程中间早就被谴责，而且被抛弃的一种解决政治纷争的一种方式，因为政治暗杀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这个政治暗杀的操纵者他们原来的预期。我们看到了当年国民党去暗杀主角这个江南我们也看到了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在中共所发生的早几年的这个英国商人海伍德，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被政治暗杀，那么引起的政治后果呢都是超乎寻常的。当然澄清这个事情仍然是扑朔迷离，但是江南的事情已经让国民党付出惨重的代价，让国民党这样一个靠暗杀一直长期胜也作为他们的主要的解决政敌的手段的这么一个政党，最后面在台湾走向一个政权的这个蒋家王朝的一种崩溃，跟江南案件是有一些关系的。现在我们要看，我们现在很快就会看到马来西亚这个发生的政治暗杀事件在北韩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那北京张先生，刚才何先生指出呢朝鲜北韩它具有最大的嫌疑，那国际有舆论分析说呢，当然都认为朝鲜的嫌疑最大，但是也有人说呢，韩国和日本可能也有作案的这种迹象，这种可能。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些说法可能也都是一些障眼法。 这个啊，韩国啊，这个因为说最先爆料的是韩国媒体，然后最先说这个被杀者是这个金正男的也是韩国媒体，然后由此就来推论说就一定是韩国媒体说的就是这个指向，就说明反过来就要证明是韩国杀了金正男。我觉得这个事情要看就是谁是杀害金正男的受益者。
嗯，
那当然这个应该说受益者还是在北韩住着。那韩国来讲，韩国自己国内现在处于这么尴尬的一个处境，他自己的这个内部的危机还没有解决，形势非常的动荡，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们去暗杀金正男，我觉得缺乏一个合理的解释。那现在这个萨德系统也没部署完，他在这个时候激化跟北韩的矛盾，或者是这个造成这个朝鲜半岛形势的进一步复杂，对于韩国有什么好处？所以这点我觉得我们从逻辑上证明不了。那日本也是同样，日本和韩国虽然都很不喜欢北韩，跟这个北韩的关系都不好，也防范北韩，但是他们有没有必要用这样一种手段来这个使形势更加复杂化？特别是在一个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和东亚形势都在动荡，都在重新组合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时候出手好像对他们来讲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谢谢。
好的，那刚才两位嘉宾呢都把矛头指向了平壤，平壤的嫌疑最大。如果平壤的嫌疑最大，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金正恩他为什么要暗杀一位在中国流亡多年已经无权无势的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兄长呢？首先我们来请教纽约何先生。
如果是这个金正恩政权崩溃，那么南北韩走向这个统一，或者走向某种程度上民主化和现代化，那么金家政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但是如果还是想让这个南北韩形成这个分裂的状况，那么北韩又不只是完结的这个崩溃，那么在北韩扶持一个能够一定程度上有威望的、有这个服众的人，那金正男就是一个可能性的人群。而这个可能性的人群是中共一直希望达到的。中共站在中国的立场来讲呢，一方面这个北韩南北韩不能统一啊，更不能走向这个民主化，另外一个呢希望这个北韩呢实行某一等程度的开放政策，这样的话呢减缓这个北韩对这个中共的这个经济依赖，也减缓了这个北方的这个难民对这个中国领土的这个冲击可能性的冲击那么这几种因素加在一起呢，所以舆论基本上都认为呢，这个金正男是可能取代这个金正恩实在是不能继续执政下去的一个备胎。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金正恩来讲呢，他就是一个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要必须拉掉的一个对方，要取得他的一个筹码。所以把金正男这个拉掉了以后，我们知道谁啊，对不对？像一个专制独裁政权里面，他有某一等就是说说不出合法性，也就是说这个独裁者的这个子女往往是具有一定的这个能够去降服这个民政的一个这么一个人物。那么其他人我们都知道，就是很有可能就内部会产生更激烈的村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北韩如果他政局极其不稳，或者说他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逃亡的人的可能性，那么先给金正男这样的人一个不接受这个北韩现在直接领导和控制的人一个威慑，同时呢也拉掉这个中共或者是其他国际社会和国际力量，或者北韩自己内部力量想利用金正男取而代之的这么一等规划，或者是一等理想。所以这个是可能金正男被拉下来的一个大的背景。但是因为这个案件始终呢没有经过审理，也没有经过泥塑的调查现在似乎也缺乏真正调查的能力，那所以它的真相呢 直接的线索还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大的背景大家是这我刚才讲的并不是我的看法，是大部分人的一种共识吧。
好的，那么我们也请教北京的张先生，如果是平壤啊是真凶的话，那金正男对于平壤，对于金正恩政权究竟还有什么威胁，以至于这个金正恩他一直不放弃追杀行动呢？
这个王朝的传位啊，在历史上来讲都是一个引发宫斗剧的这个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
那么这个王朝的传位靠什么呢？就是靠血统，也就是说要在这个父子兄弟之间啊，这个男性的继承人之间进行传位。所以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就是这种亲人互相残杀的这种这个争夺皇位的这种历史是层出不穷。那当然，这个虽然说朝鲜什么劳动党，他们也号称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实际上他们就是一个封建王朝。
嗯，
他们跟我们现在这个当然有所不同，就是大陆的传位呢，他虽然也看血统，比如红一代、红二代。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儿子在这个朝鲜战争中被吓死了，所以毛泽东没有继承人，所以中共的他这条传承制度就变成了一个血缘集团内部的这种传位，什么隔代指定啊，什么什么然后呢也互相有勾心斗角，但是呢它的范围就比较大，就是可能在很多个团体同时在竞争。而这个朝鲜情况不同，它就比较简单，它就是在以金日成这个父系啊，这个传下来的这几代人中间的这个男性继承人中间进行这样的竞争。所以呢，这个作为一个备胎来讲，本来这个金正男他在这个他父亲这个这个金正日的时代，他本来是有可能这个接受这个皇位的，但是后来被这个他父亲给排除掉了。
嗯，
但是呢北京把他培养了多年，始终把他作为一个金正恩的备胎。这北京他可能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就是说保持这个台湾保持朝鲜半岛的分裂，但是呢可以更换这个金氏王朝的这个皇位。
嗯，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金正男就有用。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也已经有了这个备案，就所谓提灯计划，就是让朝鲜半岛统一，但是呢和美国和朝鲜之间达成，就和这个韩国之间达成一个就是比较永久性的利益的多方利益勾兑的这么一个协议。
嗯，
现在看呢就是金正恩之所以要出手，就是他感觉到了他有被替换的威胁。
嗯，
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分别从现实和历史的角度啊来这个啊阐述了这个问题，引起了我们听众观众们的极大兴趣啊。啊，现在我们已经许多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他们要参加我们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新疆的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请抓紧时间。黄先生看来这个线路啊不通。那么下一位是天津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先生张家先生好。关于这个金正男被暗杀有特可笑的问题，想我觉得是不是这个中共这个共匪特务给北韩特务暗地里安排的一个机会，协助这个北韩，协助北韩特务把金正男给暗杀。
好的，何先生，谢谢您的这个假设啊。我们一会儿呢请嘉宾回答您这个问题。现在有一些网友呢实际上他们也提出了许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啊。这位叫 New Old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当代史上找不出和金正恩类似的人，杀亲人不眨眼，下一个会不会杀侄子杀妹妹？圣经上说动刀的必被刀杀，金正恩注定了卡扎菲的可耻下场。哈伯， 我们这位网友哈伯尔先生呢，他请问张立凡先生是否有可能通过法律手段起诉金正恩谋杀亲哥哥呢？比如通过国际刑警发布抓捕金正恩的通缉令，就算不能真的抓捕金正恩，起码呢也可以在舆论上施压和谴责朝鲜当局。那我们现在就请两位嘉宾呢，首先我们请张立凡先生回应刚才我们网友提出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你必须要提出这个正式的指控的话，那你就得有证据。
嗯，
就是现在呢，这个马来西亚警方对这个案件正在这个审理中，那么或者在侦讯中，而这个朝鲜呢，现在是千方百计的想要回尸体，想要阻挠解剖。而且呢，朝鲜大使刚刚发表了就是对这个马来西亚政府的一些个攻击性的言论。
嗯，
从这个来看呢，就是我想可能一个是你要指控他，你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北韩的这个杀手杀死了金正男，而且呢还要从证据链上能够证明就是他是受金正恩的指使，那么这个呢可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网友他提出的这个意见啊，或者这个假设是好的，但是呢要想实现，可能从法律程序上还得有一个过程啊。
好的，那纽约的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刚才我们网友提出的这些问题？
这里面扮演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北韩之所以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和南韩的无能，和中共和国际社会的，不仅仅是中共，和国际社会的姑息养奸有极大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背景，我们先不去讨论它。现在我们非常直接需要讨论的是马来西亚的态度。马来西亚虽然在民主上不和法治上不是那么非常完善和成熟的国家，但是大体上是一个民主国家，也是一个有一定法治程度的一个国家。如果通过更多的证据显示出来这个暗杀是北韩进行的话，那么如果马来西亚有基本上的国格，有基本上的正常秩序的话，那么大马和这个北韩的关系基本上就恶化下去，甚至断交是必然的那么现在马来西亚已经召回了这个驻北韩的这个大使，那么这个只是仅仅的第一步而已，因为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所谓的这个跨境执法，就是中共现在有时候也用这个词嘛，或者是境外执法，那简直是对国际社会秩序的一个更公然的这种挑战，所以他付出的代价可能比原来的采访者要远远没有预估到的一个恶劣的代价。那么北韩的外交国家本来就很少，马来西亚的这个外交是他在南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外交关系。
嗯，
那么这个如果这个断交关系对北韩来说是一个打击，但是光只是这个打击是远远不够的。那么美国在2008年取消北韩的这个恐怖主义国家的这种对他的一种制裁的称号，本来就是极其错误的那么在北韩的政权根本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北韩把政治暗杀作为他解决政敌的一等手段，而且把它作为一个威慑民政的一等手段的情况之下，美国本来就不应该取消他这个2008年就应该取消他这个恐怖主义国家的这个称号。我觉得下一步也是应该继续的恢复了给予北韩的这么一个恐怖主义袭击的一个这么一个给他一个这么一个制裁，然后美国和韩和这个南韩马上就要进行这个军事演习，这种军事演习有没有可能出现某一种演变性的斩首行动或者某一些制裁行动呢？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军事演习是历来似乎是规模比较大的所以一系列的后面的这个制裁或者是影响，要谁度了这个案件的进一步如实才能确定，因为你现在毕竟只是我们的合理查证而已，合理推动而已，或者是案情越来越指向北韩而已，但法律的认定上还没有来。这个我要讲一点是刚才听众观众讲了一个国际刑警的通缉令而已，其实国际刑的这个通缉令它有点像那个友谊的这个联合会 啊，就是有一点像这个联合国一样的，比联合国当于它也算一个比较重要的国际组织，但它的权威性是很弱的。为什么很弱呢？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是很多国家啊，或者是相当一批的国家是利用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滥用。啊，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实际上在国际刑警组织之间的合作呢，只是特别针对一些啊已经确定的，而且极其严重的这种刑事犯罪啊，这种所谓刑事犯罪是跟杀人呐、暴力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像中国现在是一个典型的滥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么一个国家啊，不仅仅是现在国际刑警组织好像能治主席是到了中共嘛，一个官员嘛，另外更主要的是啊，这个把中国的一些经济犯罪啊也就是胡乱的跟你提上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甚至一个小小的啊这个公司的成员涉及的金额并不那么大，但是呢也是滥用了。所以国际刑警组织的这种啊在国际社会的这个使用性呢 啊其实比中国的民众啊要预计的要低很多。所以我觉得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人能够扮演的角色是很低的，关键是整体南韩、中共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啊，当然也包括日本啊，这四个国家里面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当然啊，最主要的还是包括这个马来西亚，他们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这个角色，组织什么样的反应，什么样的实质行动。但是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就是一边空话，一边假话，一边套话。六方会谈就是六方彩谈啊，从来就没有做出很认真的一个事情。所以国际社会的无能啊和姑息养奸是今天北韩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走向恐惧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国际社会的这个作用在里面是难求极致的。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读一些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的这个评论啊。这位叫1945民国这位网友说，和平先生说对了。说中共啊，最不愿意看到南北韩统一，金家宅子死了对中共来说最有利，否则南北韩一旦统一，中共也就没有戏唱了，至少又缺了一个协邦。韩江雪这位网友说呢，分析金三胖呢不能按常理分析，说金正恩呢他不按套路出牌。董旭这位网友说，不过金正恩呢还是睡不安稳，金正男的儿子跑了，而且只有18岁，只要他不死，金正恩在未来几十年都睡不安稳。好的，那么下面呢？哦，对，还有一位这个叫啊艾弗纳王这位网友呢，谈到了北韩跟中国的关系。他说，最近中国限制朝鲜煤矿，其实是限制这个朝鲜煤炭进口，就说明了中国认为金正男就是朝鲜杀的，而且对金正男被暗杀非常不满。那么下面我们就集中看一看呢，金正男和这个北京之间的关系啊。首先请教何先生，为什么金正男长期流亡中国？北京，您认为他有没有尽到保护金正男的这样一个责任呢？
这个就是变得很奇怪啊，就是金正男被遇刺的时候，我们似乎没有看到这个保镖。也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金正男本身比较大意，因为时间比较长了。第二个呢，他确实也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一个人啊，他这个是一个比较平常的人，他愿意过一个比较舒适的啊这个生活，他有传说有很多情妇啦，至少在现实中间他有几个老婆嘛，对吧？你看他生活就过得比较安逸，他在政治上吧，曾经中共有一些太子党或者是有一些商人对他抱有很大的这个期望，希望有朝一日啊，哎，给这个金正男的投资啊，有的会变成了在现实中间的回应。因为中北韩是一个经济上还远远没有被开发的国家，所以曾经出现一个新一周的这么一个经济开发局的一个水涨，当然后来是由于朱镕基的非常的粗暴啊，出于他个人的这个啊成见，出于他个人的一些原因呢，把新一周给这个朝鲜的这么一个经济开发区呢给拉掉了。但是呢，中国的一些商人、中国的一些政治人物、中国的一些太子党一直想呢，饭局有一天如果金正男能够回到中国去，他们从中就来得到好处，所以排除一个流亡政权或者排除一个流亡者，让这个流亡者回去当国王，是某一些国家、某一些政治力量啊一直想做的一个事情。但是金正男听说在他过去的这个生活过程中间遇到过几次危险，其中有一次就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就警告过北韩，说你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干这个事情。就我记得前面讲了， 就是啊，到境外执法、跨国执法，那只看主要是看这个国家它真正的国际的争议的程度，它执行这个国际法律的程度，它国各的基本上征求的程度。如果大马也像这个其他国家一样的不允许别的国家的执法的话呢，那么这一次北韩付出的代价就非常沉重。正是因为中共对这个北韩有足够的这个威慑力量，为什么有足够的威慑力量呢？就是因为他如果没有中共去养着北韩，这个北韩政权就更加糟糕，就更加可能就崩溃得更快啊！所以中共在这个里面扮演的角色呢，是比较具有制约性的角色。那基于中共对这个北韩有保卫性的、保护性的这个角色，那么把金正男暗杀，实际上也是北韩呢给中共呢一个耳光。北韩的他的手段呢站在一个独裁和专制的角度来讲啊，你有时候也可以赞扬他一下呢，他很高明。他知道了你中共对我不满，你知道了中共你给我脸色很难看，知道了，但是呢你知我更知道你舍不得我，因为你一旦把我抛弃了，我跟这个南韩统一了，尤其是中共最担心的是什么事情呢？不但南北韩统一，北韩有一天倒向这个美国，因为这个对于北韩来讲，他之所以搞这个导弹搞那个导弹，他表面上是威慑的是南韩或者是日本，但实际上他真正的目标是美国，因为只有把美国的关系搞定了，那么北韩的世界的大门才会真正打开。而这个大门打开对于中国来讲是很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中国来讲呢，他一方面不希望南北韩统一，第二方面也不希望呢北韩呢和这个美国建立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心里你北国看不起这个北韩，又穷又饿，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觉得我必须要养这么一个人，养这么一个政权，那么养这个政权，所以双方之间呢、叫同志加心地啊，这个恩仇啊，并用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他对这个金正男的保护啊，应该是有一定威慑作用的，不是说派几个保镖有什么用啊？这关键是一个威慑力量。但是现在金正男居然不在乎这个北韩，他就下了一个更大的赌注，这个赌注是第一，美国无能啊，日本无能，南韩无能。第二，中国你对我再不满，你也得保护我。所以这个东西一旦打破，那么北韩就崩溃就马上来临。但是这一点，国际社会和中国有没有胆量打破呢？中国真的就是像大家所讲的那样，或者中国体制的所担心的那样，如果北韩崩溃了啊，那么中国的难民啊，这个北韩的难民，中国就承受不了了，真的是这样吗？你解放军在边上是干什么的？第二个啊，真的南北韩这个统一了，那么对于中国来讲是真正一个威胁性吗？对吧？你中国也要走向民主化呀，你中国也不能这个北韩化呀，对不对？所以真正的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话呢，就是应该让南北韩统一，而且呢，同时为了国际和平的环境的话呢，也应该让北韩呢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中国从长期的利益来讲，让北韩这个国家走向正常化，才真正维护中国的长期利益。中共的这种想法，也就是中令部的几个人啊，或者是有几个老官吏的人。没有新思维的人呢，一直所坚守的东西，美国也是一样的啊，老是担心呢、北韩这个政权崩溃啊，或者是北韩的危机啊，是筹犯了这个中共，这就是朝鲜啊，这个第一次这个韩战呀、这个美国呀、这个吃了很大的亏，是因为他牺牲的人比较少，不远远不如中共牺牲的人那么多。但是呢，这个南北性的这个建立啊，也是当时号的这个美国的朝野上方啊，一个无能的一个表现，也是给北韩制造的一个恶果啊。其实当时号的这个以民众的实力来讲啊，把这个北韩拉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就是因为呢，担心这个中共这个反弹固大担心呢这个中共来报复性的这种行为，所以。美国在这个朝鲜战争方面，它是非常的忌讳甚至不敢呢这个跨过鸭绿江。以当年它的这个军事实力来讲，中国的空军和防空实力来讲，那美军一旦进入中国的话，对于中国的这个后方的这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呢，没有这样做，所以美国的这个在国际外交上的长期的缺乏这个远见性呢，是美国这么一个强大和伟大的国家，在整个国际社会里面经常饱受批评。而且给国际社会造成很大的恶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
我希望今天的这个美国政府啊，有更清醒的头脑，有更具有远见的外交家。
好的，那么我们也请教北京的张先生， 刚才何先生讲的就是说呢，这个平壤实际上是看透了北京，所以北京包括美国好像拿平壤都没有什么办法。那张先生您怎么看北京和金正男之间的关系？北京允许金正男流亡并且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这是北京对金正男还有什么期待吗？
我刚才讲过，就是说他是一个重要的备份，那么就是如果打算这个不抛弃金家王朝，延续金家王朝，但是要抛弃金正恩的话，那么金正男当然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就是他可以作为中共的一个相对听话的傀儡，然后由中共来操控。但是呢，这个现在呢，就是这个备份儿，可能正是因为金正恩看到了这一点，
嗯，
所以他要毁掉这个备份儿，让他自己变成唯一的，
嗯。
至于说这个金正男的儿子，那现在还年轻，当然，但是呢，金正恩的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据说他还没有男性的继承人出现，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对于就是这一段的这个未来王位的这个如果出现空缺怎么办，恐怕这个金正男的儿子倒有可能成为这个首选，当然还包括这个金正恩的其他的还有这个这个兄弟了。但是呢现在来看，就是能够被北京掌控的只有一个金正男，
嗯，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对于这个中共来讲，这一次的损失是比较大的。
嗯，
就是这过去这么长时间，多少年来的这些个投资，现在都泡汤了。那么，而且还有就是大家感到非常可疑的一点，就是原来他一直是由这个军情部门提供保镖，据报道是这样。
嗯，
这个保镖在现场就没有出现，有的说是提前回国了，有的说是没跟去。也有的说是说是金正男自己悄悄跑出来，所以这个没发现，他就出来了。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对某些部门来讲，他们是要被追究责任的。
嗯，
因为这个使得中共在跟美国的这个交易或者勾兑谈判中间，他少了一张重要的牌。因为美国现在一直要求中国来这个压平壤，来控制这个朝鲜半岛的形势，来平稳形势。包括现在新上任的这个美国这个川普总统，他的政府也是这样要求的。那么当然，这个互相勾兑的话，你有什么牌，我有什么牌。川普手里他有一张台湾牌，中国手里有一张北韩牌。
嗯，
那现在北韩牌的主要的这个棋子就是这个金正男，他一旦没有了这张牌的话，那维系金家王朝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大的缩水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这个呢，可能也跟中共内部的他的军改啊，他内部的这种反腐所形成的这种体制内的这种混乱状况有关，也不排除就是说某些的阴谋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阴谋论。
嗯，
还有的阴谋论就是说说这个刚才也谈到了，说这个杀人的这个毒剂很先进，但是杀人的手段太拙劣。
嗯，
那么也有分析就是说，这可能是层层转包的结果，就是可能北韩出了一个价钱，这个价钱比较高，但是呢转来转去，转到那个上去拿毛巾捂这个金正男的那个越南籍女子的时候，
嗯，
他认为他是在做一个网络游戏，
嗯，
他是一个女网红，他得到的报酬据说就是100美元。所以呢这种层层转包的这个方式大家就老说这种转包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常见呢，所以呢，到底这个中间还有什么样的故事？
嗯，
这个我觉得很可能将来就是一个历史之谜。
嗯，
究竟在这个中间除了这个金正恩他要排除掉 这个王储或者是替代他的这个辈分以外，还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某一方的内部他们也有某种默契啊，就是觉得毁掉这个金正男这个辈分对于我们的内部形势也有一定的好处。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共他内部也在追查这个事情，所以这件事情让中共也是非常的尴尬。
嗯，
所以我想这种情况来看，最终暂时可能对金正恩是有利，因为他暂时保住了他的位置，他不会马上被抛弃。但是后面有可能就是中国如果觉得没有别的路可走的时候，他可以拿南北韩的统一和这个大陆跟这个台湾之间的统一跟美国做一个交易，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
好的，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计划中的一部分。
嗯，
谢谢。
看来也有可能北韩在逼中共出手。那现在电话上呢，我们这个还有三位这个听众观众等在电话线上，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请他们简要发表一下看法。新疆黄先生，抓紧时间。
金正男仪式在马来西亚遇刺，对中朝关系应该没什么大的影响，而是社会主义独裁专制国家同志加伙伴的流氓卢普关系。因为中共对朝鲜也发出过警告，金正男在中国境内不能出事。中共应该真正关心的应该是朝鲜不断试射导弹的挑衅及牵连到中共的麻烦制造者。金正男遇刺将加剧北朝鲜内部政局的动荡不安，只会给中共带来无情的后患和烦恼，不实现民主宪政体制，我想南北韩永远也无法统一。
好，谢谢您的评论。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没在线上。
哎，你好。
哎，请讲，抓紧时间。
在。
请抓紧时间。对。
哎，现在啊，我那么看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就是金正男干的，基本上就是他干的，这事儿也不稀奇。
嗯。
西王朝兄弟父子互相残杀，争夺王位，这不都是很正常的吗？
对。像
唐朝的李世民、朱棣，清朝的雍正，
嗯，
这不都是这样干的？
是的。这些事情屡见不鲜。那下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听了金正男被刺杀这个事儿，感到第七条又怎样？希望不要发生独立西域强的事儿。
好。
世界的大的趋势就是和平友好和发展。好了。
好的，谢谢您。您的电话的质量不是特别好，我们都听不太清楚。那么最后呢，还剩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请教这个和平先生。尽管中国官媒呢都尽量低调的报道这个金正男的遇刺事件，但是国际媒体都分析说呢，说暗杀金正男无论如何都让中国面上无光。刚才呢，这个北京的张先生讲了这个问题，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中国的媒体怎么报道，我们本来就没有任何的这个预期，因为呢所有的这个舆论都是因为在舆论导向之下，实际上实行了一种比控制还更可怕的一种状况。因为所谓的舆论导向，它就是扭曲事实的真相，如果不报道可能还更好一点。但是我想就是中国和北韩的关系，老百姓也越来越清楚我们并不是北韩问题专家张先生可能比我更了解这个北韩的情况，但是呢我们就是通过一般的比较粗糙性的这个了解，我们知道这个游戏结构呢也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一次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这一次的事情的发生，最真受到的最大的伤害的肯定是这个北韩，
就是中国。
如果北对，是首先是北韩，
然后是中国。对不起啊，和平先生，我们现在呢
是中国。
对，首先是北韩，最大损害的是北韩，然后是中国。我们明白
对，因为北韩的这个政治一旦产生波动，原来的游戏框架就会打破，原来的游戏框架一打破，
时间关系啊，
很难去预估这个它真正的后果。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时间关系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呢，关注热点问题：邓小平逝世20年后，其政治遗产如何影响中国国内形势和外交关系？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